弟兄姊妹大家早。
好。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关系神学，就是说从关系的角度看我们的信仰，看我们的圣经。那所有关系当中，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最重要。那上帝看不见，我们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学习的，怎么样建造跟上帝的关系。从圣经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在期待跟人重建那个关系。当人类亚当跟夏娃偷吃了那个水果以后呢，人类就害怕，就躲到树里面。所以我们说，从伊甸园上帝对人的呼唤，一到耶稣来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外面有一个哀叹，我们看到是上帝一直在寻求跟人建立关系。在伊甸园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个人，就是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很明白的，基督教并不是说人在寻找上帝，人是在逃避上帝，是上帝在找。上帝在找说：“人，你在哪里？我想跟你恢复以前你没有犯罪前那个好的关系。”耶稣到犹太国的时候呢，他也一样在找人，可是人不愿意。耶稣在耶路撒冷外面这样说，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遗憾，好像做父母的希望把那些已经离家的子女把他们请回来，说我们全家再聚在一起好吗？可是呢，子女各自有各自的打算，或是以前有一些伤害，就是不愿意。那个父母就无奈在那边说：“那怎么办呢？只是你们不愿意。”这很明白的，这个建立关系呢，不是上帝单方面要就可以的。当上帝创造人类，给人类有自由以后，上帝就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上帝要跟人类发生好的关系，可是不愿意，那个关系就不可能发生。在旧约呢，我们找来找去会找到有几个是真的愿意跟上帝发生很好关系的。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故事当中可以学一学什么叫做跟上帝很好的关系。这个人呢，被圣经称作上帝的朋友，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在雅各书这样说，亚伯拉罕信上帝算是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在圣经被称作上帝的朋友的不多，这是一个。那么他怎么跟上帝做朋友呢？那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说，他听过上帝跟他们交代，他们住在那个游牧民族，住在沙漠地区呢，如果外面有客人来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款待客人，因为他们呢在沙漠地方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吃东西可以住的，你们要好好的款待他。这个亚伯拉罕呢，就照上帝所跟他交代的，他有一天看到三个陌生人来，他就真的好好的接待他们，没有想到那是上帝亲自来。上帝接受他的招待以后，要离开的时候，那里两个句话，他说：“亚伯拉罕把我当作好朋友，那我想做的事情，难道可以不让他知道吗？”他要做什么事情？上帝来，其实是要决定要不要把索多玛这个城灭掉。上帝其实很不愿意，可是索多玛实在坏到不像话，所以上帝来就是要做这个决定。可是呢，他在做这个决定以前呢，他觉得说要跟我这个好朋友跟他讲，说我这一次来其实目的呢是要考虑要不要把索多玛城灭掉。啊，亚伯拉罕一听呢，亚伯拉罕呢对上帝那个想灭城，可是又不忍心灭城，那些心呢，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跟上帝说：“上帝啊，这样好吗？这样好吗？如果里面有50个好人，难道你都不考虑吗？你就整个城把它烧掉吗？”上帝说：“50个人，我就不灭那个人。如果找到50个好人在里面。”亚伯拉罕说：“太行哈，45好不好？45。”上帝说：“好吧，就45。”想一想，万一没有45就很糟糕。亚伯拉罕跟上帝说：“40个可以吗？”现在打80了哈，40个。上帝说：“可以啊。”哦，抱歉抱歉，30个打6折了。他说 OK， 20个怎么样？如果你跟亚伯拉罕做生意很难缠哦， 二十个打字子啦。上帝说 OK， 二十个就二十个。亚伯拉罕说这样好了，最后一次十个，就是打五分之一啊，这十个可以吗？上帝说可以。亚伯拉罕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他说十个应该有吧，哪里知道连十个都没有。后来上帝就走了。那第二天呢，真的是整个城都被烧掉了。不过那个过程呢，我要大家了解是这个过程，一个跟上帝很好的人是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他敢跟上帝说，上帝啊，对不起，这样好吗？那样好吗？这是跟上帝很好的人有这个担。上帝是很伟大，上帝很公义，上帝是公义，可是亚伯拉罕要跟上帝讨慈爱。照理说啦，我们了解嘛，如果说这个城里面有五十个好了，那很简单嘛，就派太空收来把这五十个带走，那剩下的就把它烧掉就好了。亚伯拉罕要的其实不是公义，亚伯拉罕说为了那五十个人，你可以不可以饶其他那些坏人，即使这是上帝的心啊。亚伯拉罕如果继续讲到一个的时候，上帝也会说好，在上帝心里面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义。那你为了耶稣就饶恕整个世界，只要你愿意。记得耶稣讲过说，我要把你们聚在一起，可是你们不愿意，要或不要是我们要决定，可是上帝是希望这样。亚伯拉罕跟上帝很好，好到是上帝的朋友，他知道上帝的心，他敢跟上帝来讨价还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被称作上帝朋友的是摩西。这个摩西呢，他上帝交托他一个很难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六十万很会抱怨的人呢，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带到迦南地。他直接带进去就好，还没有，还在旷野那边流浪四十年。那当然，这些人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出很多状况。那摩西也是人啊，他有点受不了。可是呢，上帝跟摩西很好，他说好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说话。这是第二个，圣经记载说那个人上帝把他当作朋友一样，那么好的关系。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好玩，是上帝叫摩西到山上去，说我给你两块石头，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十诫，你要带下去教以色列人要这样这样过生活。那摩西说好，上去四十天，想不到四十天内下面就出了状况。亚伦是他的哥哥留下来看守的，可是呢，他们看摩西上那么久了，搞不好已经死在上面了，那么多天了，他们就叫亚伦呢帮他弄了一个金牛犊，就拜那个金牛犊。那摩西一下来呢，吓坏了，说怎么这样子呢？才离开一段时间，整个都搞坏了啊！上帝很生气，说啊你，我叫你把他们带出来，怎么变成这样？啊，就在那个背景下面，上帝跟摩西说，那个很好玩，上帝跟摩西说。你们做错事情你们要负责。那摩西说不好意思啦，是我带不好，这样好了，你把我杀掉我负责，这些人你就饶他们吧，就是牺牲我没关系。上帝说我不要，谁做错谁负责，那你们要去迦南地你们就去吧。那在那个地方摩西知道不对了，摩西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叫我这样做，那你不跟我去那就算什么，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他跟上帝这样要求说，我们再做再大的错误的事情你不能不跟我去，然后你不跟我去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所以耶和华就跟摩西说，好，我跟你去没关系，让你得到安息。摩西说，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你啊，那你说你跟我去，那到底你有没有跟我去我怎么知道，那我看一看你。上帝说，可是人不能看我，看我会死掉，那你又一定要看我。他说好啦，那这样这个我也让你有机会去体验到我是真的，我不是你想象中的上帝。他说这里有一块石头，你躲在里面，我过去的时候我会用手把这个石头的这个洞面先安一下，让你不要被我的这个光啊杀掉，等到我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我的荣耀。那上帝真的让摩西看到上帝的背影， 没有看到前面，这很好玩。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呢，他可以跟上帝说，我要求你，我虽然我带着人做错事情，我有责任，可是我要求你，你不要离开我，你一定要跟我同行，这样我才要往前走。这是摩西跟上帝之间面对面说话的故事。第三个被称作合上帝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王。这个大卫王呢，他做错一个更糟糕的事情，不是他带领的人做错，是他自己做错事情。他把人家的老婆抢了，把人家的老公杀了，这么大的错误呢，当然上帝不高兴，上帝就派拿单去警告他，他说你这样做一定会受到处罚。在那个情况下，大卫王这样的祷告，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王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给我再造一个清洁的心，我实在是搞坏了哈，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啊！这句话我最喜欢，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上帝跟摩西是面对面讲话，上帝跟亚伯拉罕也是面对面，可是大卫要求上帝不要离开上帝的面，就是要跟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自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是讲到该隐杀掉弟弟亚伯的时候，上帝也是处罚他，说你要离开我。该隐跟上帝说，我要求你保护我，不要别人把我杀掉。上帝说 OK， 我答应你。可是呢，该隐没有跟上帝说不要赶我离开你的面，我不要离开你，该隐没有做这个要求。很遗憾的是，圣经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就接受他的处罚。啊，大卫不一样，是我们应该说他是死赖活赖，就是说他知道跟上帝保持关系比什么都重要。他说，上帝你要怎么罚我没关系，但是不要叫我离开你的面。那这我觉得这三个人当中，大卫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在一生当中做错事情，我们自己知道，就像亚当一样做错事情，那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欢这样做，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像亚当一样就躲到树里面，让上帝找不到你吗？还是你要像大卫一样，虽然知道错，可是回到上帝面前，上帝啊，怎么处罚随便你，但是就是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我认错，那请你不要跟我断绝这个关系。我讲过，耶和华是在找人，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外面，在那边期待人可以跟他恢复关系。啊，这是大卫王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很宝贵的功课。那这几节圣经啊，有人就把它写成一首诗歌，也许我们可以来唱哦。他是这样唱，他说：“我们自己。”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一起来唱来。上帝呀，求你为我打新天地，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你。上帝呀，求你为我打新天地，使我里面重新有真实的你。要求学我是我一个你的 到世上来的时候，活出一个很宝贝的模样。他怎么样跟上帝保持很好的关系呢？第一个，圣经描述他是在跟上帝跟人爱的关系当中成长的一个孩子。圣经说，耶稣的智慧身量跟神跟人喜欢他的心一起增长。哎呀，我希望每一个父母都拿这个做替他们子女的祷告，就是说，上帝啊，让我的孩子是在爱里面成长，让我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上帝的爱，也知道爸爸妈妈的爱，在这样的爱的关系成长的孩子是最棒的孩子。那这是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耶稣基督要出来服事的时候，他要面临跟上帝关系撒旦给他的挑战。撒旦带他到山上去40昼夜没有吃东西，在那里跟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面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孩子，你就到最高的地方跳下去，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就要保护我。再来说，如果你真的要影响这个世界，我告诉你，我手上有一切，只要你对我举个躬，我就把这一切给你。地天上所有的名位，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在我手里，只要你点个头就好了。那耶稣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耶稣给他的回答说，单单侍奉他，当拜服你的神。我的了解是这样，面包把石头变成面包，就是要利用跟上帝的关系。上帝跟我很要好，上帝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就帮我解决我的困难，把跟上帝的关系拿来用来解决自己问题的一个手段。所有的荣华富贵，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可能会碰到妥协的问题。如果你不要那么坚持照上帝的方法，只要你稍微妥协一下，你就可以赚那么多钱，你做不做？你跟上帝的关系可以被这些利益来影响吗？从屋顶跳下去，这个是 manipulation 的问题，这个是你要给上帝出考题，跟上帝说，如果你证明你跟我要好，那我这样做你保护我，这样就表示你真的对我好。所以他要让上帝照他的条件来表现出上帝爱他。那这三个都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中可能产生的扭曲，耶稣三个试探都胜过了。耶稣基督呢，为了保持跟上帝好的关系呢，他做一件事情，马可福音简单的记下来说，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昨天我们洗礼班有差不多20几个人来上课，我很高兴，那么多弟兄姊妹考虑要受洗，那我也是跟他们讲说，你要跟上帝保持好的关系，其实很简单，每天找个10分钟、15分钟，每天有一点灵修，亲近上帝，这样就可以，不是太难。可是我们这当中基督徒有的时候讲是简单，真的要好好做也实在是不是那么容易。你要保持每一天几分钟真的靠近上帝，这样你可以跟上帝有好的关系。那这里说清晨的时候，这里说旷野，你有你的清晨的时候在哪里吗？你一天当中有固定的时间你愿意跟上帝亲近吗？你的旷野在哪里？旷野就是没有手机的地方，这样知道吗？ 手机打不到的地方是旷野。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真的是拨不出一个时间是可以专注的在神的面前，即使做得到把它关掉就好，就在你的手一个手指头就可以了。可是你可以吗？我以前做礼拜啊，我手机是改成震动，可是已经放在这边，就是说如果有人要找我，我要知道，我要抖一抖，那等一下礼拜我们赶快打说是谁找我。现在我决定说，既然做礼拜，就算陈水扁找我也没有关系，就是不收，就是说不方便。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吗？我就每一天有一段时间，那是我的旷野的时间，不受打扰，我要跟上帝亲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操练。耶稣基督跟上帝好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他知道上帝喜欢什么事，他就去做上帝喜欢他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每天有灵修，慢慢慢慢你从中会知道说上帝希望你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上帝喜悦什么吗？那你有没有去做他喜悦你做什么？这样的人就跟上帝保持很好的关系。那在一生都这样做以后，在他知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可以这样说，说我知道上帝托付我什么，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荣耀上帝的名。他在最后的晚餐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当中，一句话说，我已经荣耀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上帝托付你什么吗？如果你都不知道，当然没有办法去完成，当然没有办法荣耀上帝的名。我们每天跟上帝亲近，你就知道上帝喜欢我们做什么事情，上帝托给你的是什么，你把它完成，这个就是跟上帝很好的关系。他在科西玛尼园表现出一个我觉得很难得的，因为耶稣他敢把他自己里面的想法跟上帝讲，他跟上帝说，我不要这杯太苦了，就是耶稣敢把自己内心的期待讲出来，可是最后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这样是一个真诚的对谈。如果耶稣第一句话没有讲，那么耶稣就不敢讲，知道吗？他里面有的是上帝太伟大了，就不敢说。那这样的话，你内心的东西不敢向上帝表达出来。有的人是讲完了就不听上帝说，到底上帝要什么？那这个也不是对话，这个是跟上帝讲说我要什么，那你就照我的。这里提到说我要这个，但是上帝如果你有别的 ，OK， 我可以把我要的摆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一个祷告，用一个很宝贝的跟上帝好的关系是可以这样的。我找来找去只有这一章是耶稣在十字架打架，他跟上帝说为什么离开我，这个声音被灌掉，听不太懂，就是耶稣用他的母语跟上帝抗议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萨巴克萨，意思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对上帝对耶稣来讲最痛苦的是离开上帝的面，上帝离弃他。因为在那一当刻他背了全世界的罪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掩面不看他，这是他最难过。在那样的时候他跟上帝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所以他坚持认为就算上帝不看他的时候，上帝还是他的上帝。所以这句话很简单，里面表示他跟上帝间那个关系是不可以被隔绝的。上帝就算掩面了，你还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不要掩面不看你。最后讲完以后，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当有一天医生跟你说你不能再活下去的时候，你有耶稣这样的安心吗？这一生跟上帝有没有亲近到的关系？到那时候你可以跟耶稣一样说上帝，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不害怕死亡，我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跟你同在，因为我这一生一直都跟你同行。我们的操练，刚才我们几英文年念诗篇23篇，诗会也念诗篇23篇，现在我们要从诗篇23篇来看大卫王怎么样来跟上帝保持好的关系。他第一句话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的意思说，我生活上的需要上帝有供应。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生活的需要是上帝的供应还是你的努力？ 还是上帝的供应加上你的努力？我觉得是后者。我们要努力，对不对？上帝不会天上就丢东西给你吃，可是上帝要有他的供应，否则你努力也没有办法。那你为这个，你可以跟神感恩吗？你每天当有一碗饭端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谢谢农夫，对不对？农夫辛苦的耕种，我们要谢谢上帝，让风调雨顺，让我们耕种的可以长出来，对不对？我们谢谢父母，他们辛苦的工作，帮我们有这一碗饭。以后我们自己赚钱，我们谢谢上帝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给我们工作的机会。上帝做好多事情，我们加上我们的努力，我们今天生活可以有供应。这是大卫王第一个，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供应我的，所以我没有缺乏。在这里使徒行传保罗也说，耶和华是这样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每一天有这样感恩的心吗？第二个，每一天不是只有三餐吃饱就很好，你要有一段时间跟上帝亲近。你每一天有你的青草地，有你的溪水边吗？刚才讲过，你有一段时间可以亲近上帝吗？还是为了生活，那你忙得吞头转向的，连一点点可以安静静下来亲近上帝的时间都没有呢？雅各书说，你们要找一段时间来亲近上帝，上帝是要亲近你们的。然后我们每一天感恩来领受上帝的供应，每一天生活找一段时间亲近上帝以外，其他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走该走的路，就是跟人之间呢要有走义路，不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是亲近上帝的第三个，在日常生活上面要请上帝带领我们走义路。一个人如果供应上感谢上帝，每一天会亲近上帝，而且呢日常生活是好好走该走的路呢，他不一定就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他会碰到挫折，会碰到打击。很好玩，诗篇讲完三个很棒的东西，开始讲一些让我们觉得有点害怕，他说会经过死因的幽谷，会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呢，大卫跟神的关系到一个程度，就算是这样子，他也知道神是跟他同在，他不会害怕，他的跟神的亲近已经可以去经历这样的关系，所以在死因的幽谷当中还是可以体会到神的同在。在诗篇说，我就算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在那里你也要引导我。不止这样子，你每天走义路呢，可是还是有人要跟你为敌，有人要对付你，有人要欺负你，你怎么办？大卫王就算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说，就算有敌人呢，上帝还是会为我摆设宴席，他会让我的福杯满溢。所以在敌人的攻击下面，你能感受到上帝还在你周围在祝福你吗？你有这样的体验吗？最后大卫王说，不管是你的供应，不管是每天跟你亲近，或是走该走的路，不管是碰到死因的幽谷，或是碰到敌人的攻击，我知道上帝你的恩惠慈爱都随着我，我愿意在你的殿中用敬拜赞美来过我的一生。那这是诗篇23篇短短的6节，可是把一个人一生当中，不管是如意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他都能够跟上帝亲近，他能够体会到上帝跟他亲近带来的恩典。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慢慢的再念一遍23篇。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养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希望这个诗篇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低头祷告。上帝，你从伊甸园呼唤亚当， 一直到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城外面这样的哀叹，让我们知道神你渴望跟我们保持很亲密的关系。在旧约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成为你的朋友，为所多玛城在你面前敢跟你这样勇敢的祷告。我们看到摩西在带领的百姓出了状况的时候，他敢在你面前要求你不要离开他。就是我们看见大卫王，他自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大胆的跟你说不要离开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主啊，帮助我们渴望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建立跟你亲密的关系，不管是在每一天生活上面体会到你的供应的感恩，每一天有一点时间可以安歇下来跟你亲近，或是甚至我们碰到死硬的幽谷，我们碰到敌人环绕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真的尝到主你跟我们亲近带来的恩典跟祝福。那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感恩，我们会赞美，那我们跟大卫王一样可以体验在你的带领中过我们的一生，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回应的诗歌是我们的圣诗第六首，自大牧人主耶和华，打开圣诗，我们站起来。让我跟你有每天有一点点真的是可以亲近的关系，让他带领我们过这一生。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 哀叹说，我多么渴望把你们聚集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跟你说，主，我们愿意，主，我们渴望跟你有亲近的关系。主，帮助我们，不管是每天生活的点点滴滴，不管是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时候，甚至是我们犯错的时候，主，让我们不离开你。主，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不要掩面不看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这一生每一天就是行在你的面前，一直到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